大家好，欢迎来到霍天赋的直播间，我是你的主播琪琪。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徐志康老师来为我们讲解近期即将上市的港股通信息技术 ETF 产品。那首先呢，其实说到港股通信息技术啊，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港股的这个投资价值。那相信大家对就是今年以来港股的这个表现也是相对来说和 A 股有一定差异的。那首先呢，徐志康老师，您对港股科技就是近期市场的表现，就是有大概一个，您是怎么看的这个港股的市场呢？
好的。港股科技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是比较弱势一些，其实整个回调呢，并不是近期发生的，从25年大概10月左右就已经发生了一轮回调。那整个下来这半年来，其实经的回调还是但相当比较充分的。首先是25年10月份啊，首先第一波呢是当时港股自身微观业绩出现了一些担忧，头部的几家互联网企业由于卷入了行业竞争、外卖大战对于利润有所侵蚀，从25年大概二季报到三季报左右呢，这个利润的侵蚀呢还是相当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呢，10月份左右由于这个地缘冲突关税冲突，导致全球的风险偏好也相对比较低。再加上科技板块在经历了2、3年的CapEx 投入之后呢，大家陆续进入了这个业绩印证期，比较关注头部的云厂商 CapEx 投入能否带来比较好的现金流回报，包括 ROI 投资收益率等等一些指标所以呢，对于这些科技板块当时的影响相对比较大一点，港股也深陷其中。这是25年10月份左右的情况。那在26年1月以来，就是年初以来，又经历了一轮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提高。其实25年整年来看，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在26年年初以来，由于沃什上任沃什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再加上美伊冲突爆发市场比较担心通胀是否会进一步导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抬高，所以26年以来，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呢在不断攀升导致全球的科技板块的这个现金流那个流动性的压力呢有所提高加之港股自身的 IPO 本身有抽水的效应港股的表现呢也相对比较弱势一点。那近期来看，由于美伊冲突的持续一直在持续，导致呢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提高，通胀预期呢进一步抬升，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进一步的提高了。我们看到美国5月份的 CPI 数据同比增长了大概4.2%左右核心 PCE 呢大概增长了4.1%，都是相对于历史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尤其于 PCE 它这个数值呢，相对于24年3月份以来创历史最高水平了。所以呢，市场当前比较担忧美联储是否会进一步加息。那在最新一季度的这个 FOMC 会议当中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呢，显示今年年末利率的预期呢，有望从3.4进一步抬升到3.8。所以当前市场对于美联储全年来看的交易的预期呢，已经从维持利率不变，慢慢提高到了今年起码会加息一次这样的概率当中所以市场对于这个整个流动性呢，相对还是比较敏感的。对于港股这种离岸市场本身没有本地港股，比较缺乏港股本土资金的兜底的这种市场呢，一方面A 股表现比较强势，对于人民币升值呢有所这个提振；另一方面呢，美联储加息预期抬高，又进一步的导致流动性呢向两边抽水另一方面，微观层面又有 IPO 还有自身的这个业绩本身还是在相对比较侵蚀的状态下所以港股自身表现呢还是有所承压的。但我们当前呢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对比较积极的面吧。一方面，港股自身微观层面这几家头部的互联网厂商在经历了几轮这个行业竞争之后呢，无论是政策面还是企业自身竞争策略上面都有所调整当前这几家公司呢，在外卖以及行业竞争当中的投入呢，相对减少了一点。从26年最新一季度的季报来看这几家公司的利润都在边际减亏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港股从25年年末至今已经回调了相对比较充分了当前恒生科技的估值大概在大概是20左右，历史分配数大概在20%几左右的分配数。无论是横向比较美股还有 A 股等等一些科技板块，还是纵向与自身比较来说，港股科技当前的投资的性价比呢在不断攀升值得各位投资者呢进一步去关注这就是当前港股的一个整体情况。
那其实相信大家对于港股市场就是整体的看法，目前从 整体的一个悲观的情绪，就从整体市场情绪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偏悲观的。但是在这个悲观的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也是一种转机的一个机会。那现在其实除了我们细分到今天这个港股科技市场，然后整体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热的，它好像和 A 股的这个科技市场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冰火两重天的这样一个感觉。那您认为说当前这个中国的科技市场它有哪些资产是具备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的呢？
其实今年的行情来看，科技板块中 AI 算力板块走出了一些比较结构性的行情啊，比如在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的科创芯片、通信设备等等一些指数在近六个月涨幅都在80%到90%以上啊，同比啊对比全球资产来看，无论是像纳斯达克指数啊等等一些指数，我们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板块涨幅都是居前的啊。纵向比较呢，这些板块的涨幅呢也是在历史一个比较偏积极的状态当中啊，所以呢 AI 算力板块整体来看是当前科技浪潮当中最具有性价比啊，当前表现也比较高的一个赛道。那无论是从 A 股还是港股自身来看，港股内部一些 AI 算力相关的个股其实涨幅也是相当比较好的啊，整体反映了当前整个市场对于 AI 算力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性呢是有所有相对比较积极的。那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2026年以来由 OpenClaw 带来的这个推理端需求的爆发，使得我们投资者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AI 算力持续投入以及下游需求提振呢有所期待啊，所以整个板块的表现呢相对比较好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所以投资者在关注这个科技板块投资当中呢，值得去多多关注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投资的赛道一些行业包括我们港股的一些头部的一些AI 算力相关的公司，或者 A 股一些AI 算力相关的指数投资机会。
那相信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算力的这方面啊，就是对这个行情的感知也是非常明显的。像之前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在聊到这个科技的行情啊，可能很多人还会想着说这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那到了其实现在的这个阶段，那相信更多的人也是会更加相信科技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那像现在其实科技的这个行情已经相对来说走得比较高了，那您如何看待说这一轮科技行情的一个持续性呢？
好的，其实这一轮2026年以来这一轮科技行情呢，主要是由于推理算力需求带来的一个上游的预期的抬高推理算力的需求呢，其实在数据层面反映的也相对比较充分。在 OpenRouter 这个比较知名的 AI API 调用平台上呢， Tokens 的周度调用量到26年最新一个周已经达到了47万亿水平，相对于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了2200多%，也就是说扩张了大概22倍的一个水平，反映出了一个算力需求的这种指数级的增长。而且 OpenRouter 这个平台呢本身也是全球 Tokens 调用的平台的之一吧，它数据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是一部分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Tokens 的调用的数据可能比这个数据要扩大了大概10倍或者100倍左右的水平，所以呢 ，Tokens 调用量呢，相当目前还是相当比较惊人的。而 Tokens 调用量极致扩张呢，主要也是因为由下游的算力推理需求带来的。像2024年 OpenRouter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平台上35%的算力的需求呢，主要是由于就推理需求带来的。而在2026年，这个数字呢已经扩大了85%，就是我们当前大概85%的推理算力这个 Tokens 调用需求呢，主要是服务于下游推理而非模型的训练反映出了下游的应用需求呢确实在逐步扩张。而这种应用需求的逐步扩张呢，也进一步的反映在了一些头部的 AI 软件厂商当中，像北美的几家头部的这个原生的 AI 头部厂商比如某一家专门做 AI coding 的公司呢，在26年第二季度已经首度实现季度营收季度盈利大概5.5亿美元，而且这家公司预期在2028年首次实现现金流的回正这反映出当前下游推理需求逐步扩张之下这些与推理相关的最相关的一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在逐步改善当前由于这些公司的下游需求确实在不断的拔高头部的云厂商进一步的抬高了自己的 CapEx 投入的预期这九家云厂商 全球九大云厂商26年 CapEx 投入呢已经进一步上修到了8300亿美元左右，同比2025年扩张了大概 79%、反映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而当这些企业呢去修正自己的 CapEx 投入之后呢，下游的我们的投资者其实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呢还是给予了相当比较积极的反馈的，反映出当前确实投资者比较关心这些 CapEx 投入带来的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可能会对于我们下游算力的需求呢带来一个进一步的拔高。而且由于这些企业它 CapEx 投入呢不仅仅不像以前不仅仅是用来运用于这种 AI 训练，而更多呢是服务于下游需求驱动的一些 AI 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液能电网等一些 AI 短板就更进一步的反映说这些企业的 CapEx 投入确实是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现金流回正的。像我们国内的某一家头部的云厂商更是宣称自己目前服务器基本在工作当中没有基本没有任何一张卡是空余的，而下游的这种订单排量呢台期呢仍然堆得很满有很多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可以看到当前这个下游的需求呢还是相对比较旺盛的。而目前呢这个短期内由 AI 算力需求驱动的这个 AI 行情其实拉长来看它根本上是因为AI 技术带来的一个行情的进步。我们从2024年11月这个 GPT 刚刚推出到目前26年6月以来一共经历了比较大的三轮的这个关键节点。第一轮呢是24年11月以及25年以及这个以及之后 A 股比较火热的这个 ChatGPT 带来的 Scaling 加一个投资这个需求投资一个预期的抬高。另一轮呢是25年1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为诞生了代表一个中国资产估值的崛起估值的拔高。我们比较去关注中国国内的这些头部模型厂商能否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那模型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26年年初以来这段时间由于这个 OpenClaw 带来的下游的 Agent 的需求提高对于算力需求与推理需求的拔高呢有所提振所以呢对于 AI投入以及 AI 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盈利增长的预期呢也不断的上修这三轮比较明显的增长，实际上它根本原因呢也是因为技术在不断进步嘛。像ChatGPT 刚刚推出的时候大家因为见证了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架构能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模型能力数据量的堆积所以呢大家去逐步的堆积更多的数据堆积更多的数据扩张模型的这个体量把模型呢从几十 B 扩张到目前几百 B 上下模型上下文呢也不断的提振反映出了这个一段时间大家就在交易 Scaling 落就只要我们堆更多的算力用更好的数据更多的数据就能换来一个更好的模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交易的这个模型的军备竞赛。那在25年1月份中国的 DeepSeek 诞生之后呢我们更多的关注模型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好的训推策略换来比较好的一个训练以及推理的成本，然后提供一个能力又强又具有性价比的模型这个模型呢在下游的应用落地阶段就更具有优势了。像我们当前在 Agent 的时代下，因为国内的模型呢在训练与推理策略上面相对比较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呢价格相对于北美的这些模型呢可能压到了10%啊20%左右10分之1到20分之1左右的水平，而且模型能力呢又对齐头部的那些前沿的模型厂商，所以在 AI Agent 的时代下算力需求国内的算力需求在比较大的幅度扩张，也对应带来了国内的这些 AI 芯片算力相关的板块的增长。那第三个呢就是往前来看，如果当前的技术进步能够进一步堆积进一步提振，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是否国内这个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来看 AI 算力 AI 行情能够进一步延续呢，那我们当前的一个判断呢是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从当前时间节点来看目前几个比较大的这个技术的进步的空间呢可能已经逐步显现了。第一个是世界模型，因为我们过去关注的更多呢是模型在文本层面能不能对于下一个 token 下一个文本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预测所以能实现文本的续写的那些功能，带一个比较好的问答功能，实现一个像人大脑一样的一个思维的框架思维的思维链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呢往后看，由于我们当前更多去关注能不能运用更多的这个多模态数据训练一个比较好的多模态模型，对于世界下一帧的这个下一帧的表现进行一个预测，就我们当前所说的世界模型世界模型当前的研究呢也是比较积极的。像我们北美的一家这种头部的 GPU 厂商刚刚公布的 Cosmos 3这样的模型呢，就是关注了世界模型在训练和推理层面的一个运用。那我们再往后看，像国内的国产芯片的模算协同也是当前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国内的模型呢本身具有一个性价比的优势，但我们当前确实受制于这个芯片层面的一些约束所以呢我们需要运用更好的国内的芯片去支持下游模型的推理以及训练。那当前国内的一些 前沿的模型呢，其实在原生的训练阶段已经适配了国产模型，国产芯片，而国产芯片呢也对于下游模型的一些特性进行了适当的优化，所以当前模算协同的概念呢，在国内的这种投资啊，无论是全球来看都是相对比较具有机会的，也带动了我们 AI 芯片，国产的芯片以及算力板块的一个逐步的增长，这是往后看一个技术驱动啊。其实AI 这个板块呢，我们可以去类比过去一段时间长期发展的新能源赛道新能源汽车赛道的一个发展。其实在20年之前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呢大概一直维持在 5% 的一个水平一直处于一个 5% 左右水平波动。而在2020年的时候，由于Model 3这个产品呢在上海投产规模化量产，带动了整个行业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产品力的认知的一个拔高。而当前一个时间节点呢，其实非常类似于2020年3月份的时候 Model 3刚刚推出的那个阶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 OpenClaw 为代表的这 Agent 包括 Hermes 等等一些代表的 Agent 不断的去见证了 AI 产品力我们 AI 确实不仅仅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也可以帮助大家去执行任务，完成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流实现一个数字员工的一个替代效果。所以呢当前市场慢慢逐步认识到这个 AI 的产品力，也在不断的去扩张 AI 的投资。我们观察到国内的某一些头部的软件厂商比如说 WPS 等等， AI 的用户量已经在25年年末的时候扩张到了8000万人左右，8000万次左右。其实在25年年中的时候，这个数字就有2000万左右扩张还是相当比较明显的同样对比北美的几家这种原生的SaaS 软件厂商，他们的这种业绩扩张也相对比较明显，都是头部两家 SaaS 厂商都实现了一个80%到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实际上呢，也反映出了下游的 AI 应用落地呢，确实在逐步的去实现一个商业化。那我们当前的时间节点往后看，由于这些企业呢 ，AI 应用落地在逐步的扩张当前的这个 AI 渗透率其实是有望进一步提振的。根据麦肯锡的数据全球来看，这些 B 端的企业的 AI 的应用的渗透率，规模化的渗透率其实还不到 5%， 尤其是在一些头部的 IT 新技术相关的公司呢，可能渗透率会稍微高一些。一些其他的传统软件传统的厂商这种非科技相关的厂商呢，其实渗透率甚至连 1% 左右都不到。所以往后看，当前的空间呢还是相当比较明显的。那么根据 IDC 的数据IT 的投入呢有望在2028年增长到大概8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前这个数字大概只有200-300亿这个年化的增长率大概在30%左右的水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AI 整个科技的空间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值得投资者去更多的关注。
那其实从这个过往 AI 发展的这个历程来看，其实它从一开始的一个百模大战，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国产化的替代的一个数量的一个逐步增，一个占比的一个逐步增加，并且说国产替代的这个速度的一个加快。那我们再看到放眼到未来，那其实这个 AI 产业它发展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那相信大家现在也有能够感受到说，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它不是单纯的某一个环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它是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是去会能够得到一个带动和一个发展的。那在这一轮 AI 的这个浪潮下来，那港股通信息技术的这个指数，那我们对比，其实大家说起来港股科技市场经常提到的这个恒生科技以及说港股通科技等等一类的指数，那港股通信息技术的这个指数明显是表现更加具备优势的，那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好的，其实这个表现还是相对分化比较明显的。最近6个月港股通信息技术这支指数上涨了约30%，而同期呢恒生科技其实跌了大概20%左右表现还是分化比较明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只指数，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指数相对于传统的一些港股科技指数呢，成分股上是具有差异的。同样是科技，我们科技的定义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我们给投资者划分一下科技的定义的范畴我们讲科技一般来说泛科技领域呢包括了信息技术互联网医药以及一些高端工业制造等等都属于一个泛科技的范畴。但我们传统的投资者呢去投资科技，尤其是港股科技，更多的关注可能是其中的互联网这个范畴。互联网是什么？会有一种平台型的公司这些公司呢把传统的消费 传媒等等业务整合到互联网平台当中，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信息化的整合。我们认为它是个是一种科技公司。但这些公司呢，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在 AI 这浪潮当中，由于他们国内的这些公司由于不断的去投入到行业竞争当中对于主营业务的侵蚀呢相对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在 AI 浪潮当中跟 AI 的相关性呢反而有所降低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信息技术。我们信息技术一般讲的是两类，一种是软件，一种是硬件。软件呢主要是指软件开发，硬件呢主要是指上游的芯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以及下游的消费电子等等一些东西。那这些呢都属于信息技术赛道。信息技术赛道呢与互联网赛道其实是有一部分交集的，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不属于互联网的东西，也有很大一部分平台型的、消费型的、传媒型的公司呢它是不属于信息技术这个赛道的。那我们然后我们往后看就当前这个时间节点表现比较好的与 AI 产业链比较相关的，那自然是刚刚提到的 AI 算力以及 AI 算力驱动的下游的一些需求。那这些呢这些呢跟信息技术中的硬件以及软件的相关度呢相对比较高一些，而与我们的互联网美这种传媒还有消费类的平台型的公司呢相关性会更低一点。所以呢使得我们这支港股通信息技术一直专门聚焦于信息技术行业的指数，它在 AI 浪潮当中与 AI 的紧密度呢更加密切一些，表现呢也更加好一些。由于这支指数专注于AI 信息技术这个行业，并而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呢本质上不属于信息技术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指数当中呢基本上是不包括这些 AI 的这些互联网的平台型以及消费型的企业，所以呢它与 AI 的密切度呢更加相关一些。那我们这支指数呢，如果它从行业分类上来看，一部分大概 70% 左右的行业呢是属于硬件的，包括我们的芯片半导体晶圆制造以及下游的 PCB 电子元件消费电子的那些板块。那另一方面呢是大概 30% 的软件开发这些软件开发呢是剔除了互联网企业的相关的一些偏消费型的传媒型的公司。那这支指数如果聚焦于头部的一些权重股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一些晶圆制造电子元器件以及下游的这个包括服务器等等一些相关的公司，他们与 AI 的密切度呢都相对比较高成分股呢也比较集中于这些 AI 应用算力相关的这种个股当中所以呢在这一轮 AI 浪潮当中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由于科技成分的差异，港股通信息技术这支指数相对于我们传统的无论是恒生科技还是港股通中国科技等等指数的表现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那值得投资者在这一轮 AI 算力驱动的浪潮当中呢多多去关注。
那其实这样整体看下来还是成分股覆盖的一个行业上的一个差异，那并且说是从就是整条科技的这个产业链来看，那本身这一轮最更加受益的是和 AI 相关的一个信息技术的这个这一个细分领域。那从这个细分领域来看呢，我们的港股通科技港股通信息技术这个指数它又更加专注于和 AI 最相关的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个细分领域，所以和其他的像下游的应用端 AI 应用以及说其他占比像消费泛科技占比更高的这些指数相比，所以它的表现会在这一轮行情当中更加具有优势。那像对比于 A 股的这些科技指数来看那它港股通科技以及说港股通信息技术它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觉得我们首先还是聚焦于这一支指数。港股通信息技术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描述它的优势，它就是当前在全市场能够找到了一个具有比较高性价比的精准聚焦并且广泛覆盖 AI 产业链的投资的中国的投资机会的一支产品。那如果对比港股的其他指数来看这支指数的明显的特点就有一个比较重点的，它聚焦于信息技术这个行业，并且呢剔除了一些互联网相关的企业，所以它与 AI 此轮的算力的相关浪潮更加的密切一些这是它自身的相对于港股其他指数的一些优势。那其实港股其他指数呢每个科技板块的指数呢当然都自身具有一些特点，我们需要去为投资者进行一个辨析首先是刚刚提到港股通信技术这支产品它更加聚焦于 AI 算力以及下游的 AI 硬件等等一些板块，对于 AI 信息技术呢具有个比较好的聚焦。而如果我们往一些比较宽泛的指数来看，比如恒生科技这支指数，那恒生科技呢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一支港股科技指数。这支指数呢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港股科技指数，它不仅覆盖了信息技术，也包括了电商传媒以及等等一些泛科技赛道，对于每个行业的布局呢相对比较均衡一些，所以这支指数呢适合投资者去关注。 中国科技的一个宽泛的赛道，泛科技的领域。如果你不仅仅是关注于 AI 浪潮段新基础驱动的这些行情啊，也关注于啊那个啊，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啊，比如说啊互联网企业等等，你就去看，可以去关注一下恒生科技这只指数。而如果再往后看，我们这个港股通中国科技这只指数呢，它就是精准的聚焦于中国头部的互联网厂商，因为这只指数呢，它对于头部的科技公司呢，大概M7占比大概达到67%左右啊，头部科技公司的占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不仅是包括了互联网，也包括了也包括了汽车等的一些这种头部的厂商。所以呢，如果投资者比较想于去聚焦于中国的前沿的龙头科技公司，尤其是港股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呢，可以去多多关注这只港股通中国科技指数。那这就是这三只港股指数的差异。那在当前时间节点，由于头部的互联网厂商受制于传统业绩的压力啊，在 AI 产业当中的布局呢，相对还是比较不密切一些的啊，所以在我们港股通新基础这只指数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好一些。投资者如果比较看好啊，这轮由下游的推理需求驱动的 AI 上游的算力啊，以及下游的这种需求的拉动，那么就去多多关注港股通新基础这只指数。那么横向比较来看，港股这些科技指数，相比于 A 股的那些全 A 股常见的科技指数，又具有比较什么大的优势呢？一个根本的优势呢，就是港股当前的估值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当前港股的科技板块整体的投资的性价比估值性价比比 A 股的科技的指数性价比高不少。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当前港股通信息技术其实指数 PETTM 呢大概是72，而同类的 A 股的指数比如说科创芯片PETTM 已经达到285一个水平。横向比较来看，港股科技的整个估值的分位数无论是分位数还是估值的绝对水平呢，都是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的。投资者如果去布局我们的港股科技相关的指数呢，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安全边际尤其是我们的港股通信息技术这只指数既能在当前的 AI 算力需求推动的浪潮当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弹性，也具有一个相比于 A 股以及全市场来看比较高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值得投资者去多多关注。
那其实这样来看，对比于 A 股的这些科技类的指数，其实港股通信息技术它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现在比较便宜，它的估值会比较低。那对比港股市场上的一些其他的科技类的指数，那它不同的行情里面它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像港股通信息技术它更聚焦于说信息技术的这个行细分领域，那它在本轮行情里面表现也是最明显的一个。那像恒生科技它更聚焦于说泛科技的这个赛道，那除了上游的这些信息技术，它还有下游的一些应用端的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个成分股，相当于来说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科技的这样一个比较前沿的这样一个一个指数。那像港股通中国科技以及说中国科技龙头，那它更聚焦于说互联网厂商这样平台侧，就比较偏平台侧的这样一个公司。那大家需要在不同的行情以及说是在不同的这个行情走势要去分析它背后的逻辑，然后才去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指数。那您对于说我们现在不管是说套在科技里面，或者是说已经买了这个港股通信息技术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们，能够给到哪些建议呢？同时也对我们这次的直播去做一个总结。
好的，那我们就在给建议并且做一个总结当中做一个这个描述首先是此轮的 AI 产业浪潮呢，主要还是由我们下游的算力的推理需求带来的提振所以呢，无论是从上游来看，包括这种芯片制造以及下游的这种云计算等等相关公司呢，表现呢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而这一轮浪潮呢，如果拉长来看，根本的驱动因素呢，还是因为这种科技的AI 科技在不断的进步，从最早的 ChatGPT 引发的 Scaling Law 到 DeepSeek 引发的大模型的开源以及国产低成本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优势当中，以及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更多的关注国产替代模算协同等等一些概念，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技术确实在不断进步。而往后看，由于当前包括多模态包括世界模型包括模三全等等一些新的技术在不断的酝酿未来一段时间整个 AI 的驱动因素呢仍然是存在的。而当前整个 AI 的AI 应用的渗透率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全球来看可能当前 B 端的渗透率还不到 5%， 属于一个成长初期，那未来来看空间也是相对比较广阔的。那当前短期内呢，我们仍然是认为 AI 板块值得大家去投资者去关注，但仍然需要去控制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风险啊。首先是宏观因素啊，由于美国正处于一个比较正处于一个新的加息周期当中，投资者呢对于未来时间的流动性的预期呢在逐步的下修。另一方面呢，由于美伊冲突呢仍然没有缓解啊，所以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风险偏好呢相对还是比较低一些。投资者呢在去布局科技板块的时候呢，需要去更多的关注由于宏微观因素带来的整个板块震荡的可能性，所以呢去做一些比较好的风险与自己收益的进行一个匹配。如果投资者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比较低一些，那么建议投资者去逢低布局，做个指数化定投，关注我们的港股通信息基础等等相关指数在比较好的阶段比较具有估值性价比的阶段呢做一些长期的定投，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博取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空间。那如果投资者当前的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仍然去建议大家相对比较高一点，仍然去建议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港股通信息基础这些指数以及相关的一些统内的 AI 的产品，当前的空间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往后来看，由于我们当前的整个指数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具有这个性价比的，而南向资金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边际改善的迹象，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仍然是比较看好整个 AI 科技板块的投资机会以及港股科技板块的投资的潜力谢谢大家。
那其实这样来看呢，我们不得不说当前科技板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板块，那同时呢它现在确实也是上涨到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希望投资者朋友们能够去做好这个自己的这个投资的一个配置，那在定投科技的同时也可以去加上一些相对稳健的一些资产来去平衡自己的这个收益和风险。那同时呢也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也可以去布局科技的不同的一些细分领域，然后来去更好的捕捉科技的这个行情。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志康总来对我们今天的内容的一个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吧。